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这个续补杂恶含经啊。杂恶含呢，在第28的地方啊，那么在我们的经文里头也是啊，这个没有选上的啊。这个佛的弟子呢，就问佛啊，说佛啊，他说我啊，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修行，如何自处，我如何将来弘法利生，这是佛弟子问的。我如何修行，如何自处，如何弘法利生啊？那么佛的回答是，那就要看出发心了。所以我们补充这个出发心的问题。佛跟弟子讲说，关键就在你的出发心。这问题就好像说，一个学生啊跟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跟学生在面谈座谈的时候，学生问说，老师，你看我将来的人生怎么过才好，你看我将来应该是怎么样去走我的啊人生路比较好，就好像是问这个问题一样嘛。他老师的回答是回答什么呢？老师的回答是说，就看出发心。那出发心是什么？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啊，在《华严经》里头讲到出发心菩萨，甚至有整个整品都在讲出发心菩萨的。那整品谈出发心菩萨的时候，就是讲出发心菩萨不可思议的问题哦，就是你原来的出发心是什么，是不可思议，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个出发心对你来讲都产生的一个影响力是很大的，这个出发心。有的夫妻两个人啊，婚姻一段时间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可是他们要进结婚礼堂的时候，可是两个人都是抱着那个水枯石烂，都是抱着这个海誓山盟这样子的哟。可是为什么后来会变这样呢？他们忘了他们的出发心，出发心是最重要的。我呢，对这个要结婚的人，如果他在结婚之前，他已经找我说，老师，我希望跟你做一次諮商，那么这个结婚諮商就不是在这里，这个结婚婚前的諮商一定是在老师的家里，已经约好了师母，约好了我，在我们家里。特别是如果他要我给他做这个证婚的话，那我就更谨慎了。我只有前面几对帮人家证婚哈，没有这样做，我以后所有我证婚过的，我都证明他们以后有能力可以过幸福的生活，而证明他们啊，将来他们的人生必须是亮丽的。但是通常我要他们来，我都会叮咛他们，你来的时候必须空手来，这是象征式的东西，就是我希望你很谦卑的空手来，那我希望你回去的时候是很丰富的，两手啊可以拥抱的很丰富的回家。所以有时候一个晚上就做三对，就三对一起，多的时候就是三对一起，那就变成带一个小团体了。那我跟师母两个人跟他们谈，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我也希望他们了解生活的重点在哪里。你看啊，我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问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哑口无言。我现在在这里讲了啊，你们结过婚的人自己也会反想反省啊，那以后想结婚的人也反省反省啊，想一想，想清楚。我第一个问题说，你们 什么时候要结婚啦、啊？对不对？他说对。你真的要结婚啦、啊？他说是啊。他说你真结婚啦、啊？你要了解结婚，你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两个人都愣在那里。结婚的目的要干什么？通常被我问的都答不出来。我说对啊，你这个结婚结了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清楚，那这个婚姻将来怎么维持呢？我就解释了，你都要弄清楚，要你准你这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讲了，建立一个家庭啊，然后最后可能会养小孩子啊，然后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会一直都像现在这样这么恩爱啊。我说对了，你如果能够说出这些东西来，这是最重要的啦。我说再详细讲清楚一点，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的人生，两个人的人生过得很幸福，希望两个人都能够不断的成长，福慧增长，希望有一个美丽的家庭家园。讲了，讲到这里，我说嗯，这样就更具体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带这一对新人啊去思考为什么要结婚？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跟我讲，结婚的目的就是结婚嘛，我现在就是要结婚嘛。那以后好像结了婚以后就没有目的了，那怎么行呢？以后才要目的，才会振作，才会坚强，才会更努力的为将来啊去打拼，两个人才会有更多的啊彼此互相学习啊，那么有更好可以产生互相互动的这种能力，那才对的。好了，等到他们把这事情理清楚了，他们每天要去面对的就是我在结婚的那一天之前啊，那么我跟郑老师做过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做过首肯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必须要建立他们幸福的这个人生，要过一个不断成长的人生。那对了，要去追求人的智慧跟人的慈悲心的成长，要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要考虑到两边的父母，要考虑到自己，要考虑到自己前途的实现，也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共同实现，既需要自我实现，又需要共同实现。等到这些事情谈清楚了，我会跟他讲，这叫出发心。这个出发心，功德不可思议，所有以后的功德都在这里，以后的福德也在这里。所以出发心，你看多重要。所以佛提醒比丘，你要注意的就是出发心。这样子的出发心，不是用我们的贪婪的心去想的，这样的出发心也不是用我们野心去想的，这样的出发心也不是用彼此之间计较的方式去想的。你知道佛怎么说？佛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他说出发心是一个光明的心。他怎么说？他如见日出前向，就你好像看到日出啊，太阳都扑过来，那个时尊日出前的景象，如见日出前向啊，为明相出光，它就叫做光明的啊景象所露出来的出光啊。佛的说法，他用比喻的，就好像那个太阳从东方要升起来的时候，还没有见到太阳之前，你看到东方的那一片绚烂，东方的那一片啊亮丽啊，你看起来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未来，那就是如啊这个日出前向，向日出前向为啊明相出光，就叫做为啊，就是所谓的为啊明相出光，就是光明的景象，光明的色相所露出来的出光，为明相出光。如是比丘啊，正尽苦辩，像这样子的比丘，他就可以非常努力的。真正的恪尽他的职守，去克服他的啊苦，接受苦的煎熬啊，尽苦辩，恪尽就是如是比丘正尽苦辩， 正是正正当当的正，进是恪尽职守的进，苦是辛辛苦苦的苦，边呢就是边际的边啊，旁边的边，就是如是比丘啊，像这样的能够注意这个出发心的比丘，这样的比丘啊，正尽苦边，他就能够以正念来恪尽他的苦，然后这个越过这个苦，使他会走向更光明啊，更多智慧啊。究竟苦边前向者，能够究竟这个苦边的前向者，能也就是说能够超越这个苦边啊的前向，那当然就是那个光明向者，谓之正见，他就叫做正见。所以出发心必须是正见，也是很清楚的。如日出前向，为光明出啊，为这个明相出光，就叫做明相出光。如是比丘正尽苦边，像这样子的比丘，他就能够恪尽职守啊，能够真正的啊去克服他的苦，克服苦边，超越这个苦，就近苦边前向者，能够就近越过这个苦边前向的啊那个光，照破这个光的那个，那就叫做正见。所以出发心菩萨必须是有正见的才可以的。这种事情呢、啊、这个你在你的人生，无论在你的工作或在你的生活啊，乃至于在你年轻人在决定自己未来在生涯，在未来选择自己想要去走的人生路这个领域里头，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你原先真正那个光明的正见是什么，千万不要走到一半啊，走到一半路边看到啊，别人在赚钱，马上就变了一个心，走一半看到别人有什么好处，自己马上又变了，千万不要这么想。看到别人发达，自己心就变；看到别人啊，这个赚了钱，自己马上又变，这不行的。为什么？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有自己的正念，知道自己的目标，好好的就这个目标去经营，那么慢慢的它就会啊生根易弄，它就会产生它光明的未来。人生的路是这样走的，修行的路是这么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光明的出发心，这个出发心指的就是指正见的问题。我有时候自己也会这样子想，这样子的，觉得我现在有时候回首一下过去，然后在现在来看看我所坚持的未来，我觉得我好像蛮坚持这个出发心的，还算不错。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还是很勇敢的去坚持原来的出发心，我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个人呢、啊？等到这个在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求学的阶段，有的人碰到了一些困难，环境上的困难，自己在读书的时候，自己觉得没有像别人说读一两遍就可以考高分，自己必须要读五六遍啊，这样子的困难，或者是碰到一些其他的所遭遇到的困难，都是我有困难的，有困难就要想办法去克服它，去解决它嘛。可是通常是这样子，你有了一件困难，你只要克服了那个困难的时候，旁边都会产生一个福报在旁边，那我们呢就会对那个旁边的福报就会产生的执着，这件事情就是世间。上个星期给各位讲，那就叫做世间。如果你的目标，你现在碰到一个困难，你解决完了以后，都是它产生的福报，你不会执着在那个福报里头，你的目标还是很明显，那就是表示我们的心是在出世间中。出世间的时候就没有挂碍，出世间的人，他的目标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 青少年，他可能只是啊，就是说一时觉得很寂寞，没有什么朋友，他要去克服这个朋友，结果他交了很多朋友，交了很多朋友也是觉得一种温馨温暖，那就是福报，结果他掉在那个福报里头，就忘了去读书，就忘了好好的用功，就忘了好好自己原来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他没有好好念书了，那出发心也掉了，因为他就执着在那上头了。我好像给各位讲过我自己的经验啊，我觉得那个早上啊，看着东方的那个太阳，它实在是非常瑰丽。大概在我五六岁吧，那个时候我母亲呢一大早起来就要磨那个豆腐，做豆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个豆浆呢起先是我爸爸卖的，后来是我五叔卖的，我爸爸的弟弟去卖，但这个豆浆呢就是我妈妈在做。那么一大早起来，他一起来，我这个跟屁虫就跟着起来，所以我总觉得妈妈起来了我就跟着他起来。他一大早起来，或者他起来了以后在那磨东西的声音，哎，我会醒来，我也会起来。我总觉得起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清新，尤其是夏天实在是特别好。有时候啊，我会帮忙他弄一点，随便拿一个东西，他就说我很能干。五六岁哪有多能干？你来麦当劳订碟的话，他总觉得，所以我就很喜欢起来。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那个豆浆煮好了以后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就是舀一碗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温馨的时候了。可是有一天，他在里头住，早上我们出来在那个门口那个地方坐，是夏天凉爽，一清早东方一点点镀白，开始镀白出来，有一点点云朵，我竟然坐在那个地方进入了完全像发愣一样，或者进入了定境也不晓得，反正就看着他，然后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云边上我看到了很清楚的一个人，他卧在那个地方，而且他好像在跟我，我感觉到他好像跟我看到我，我也看到他那种感觉。我那一次看到的是那个天边是亮丽的，我跟我母亲讲，我母亲再怎么看，她说我那有影，那有黑，那有我哪能无看，是我看，但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我觉得最稀奇的是，我上了高一，我每天早上要运这些水果过去罗东卖的时候，每一次骑脚踏车带着100多斤到200斤左右的水果，经过那个南洋溪的桥上往东边看，我就感觉到好像那个我以前看过的那个景象是在的。我看了什么呢？再也看不到了，就看到了它是瑰丽的，真的很美，像琉璃界。我那个时候我学佛已经学得很认真的时候了，我只觉得我们那个出发心里头所看到的就是那个亮丽的东方的那个瑰丽的一个晨曦，它给你的是充满的未来，充满的希望。所以我读这一段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诶，佛就这样比喻，我却有这种经验，就是如日出前相，像日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景象，在都市里头孩子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这种早上日出。那么过不久放春假有那么多天，你们有机会就带小孩子啊，到宜兰住一晚，到花莲、台东住一晚，一大早去那里等，等那个如日出前相。你告诉小孩子， 生命世界里头，就像他出来了以后，你就看到他的亮丽。不过那也要看你运气好不好，如果下雨的话就没什么，就看不到了，是不是？但是你看到了一次以后，印象会很深，而且会觉得那个亮丽它带给你很多美丽的回忆。你再跟你的那个小小的小孩子讲说，孩子，人生就像这样就够了，你看过一次就够了。那是佛所说的如日出前相，就是这个日出前相，他可以恪尽职守，他可以突破很多的困难，他有很好的愿力，从这里来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个出发心，他就是，如果说来的话，我们应该是说，你怎么想，他就会得什么果。所以出发心的正念就产生正果，所以出发心怎么想是很重要。我们学佛，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我只知道说哦，这个我皈依的啊，真正要皈依的那一天，我们要受戒的那一天，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起正念，我们那几天一定要真正的啊，让自己的心真正斋戒沐浴，不止斋戒沐浴，要法喜充满，去接受那个皈依，是接受那个受戒，这很重要。为什么？出发心，出发心很重要。那个出发心，让你以后在整个学佛的路子上就很好。所以那几天你心里很烦，那么你就等下一次，要不然你就好好的调理一下心。我要去收，我要皈依，我一定，那是我第一次的起点行为，那我内心里头要充满着欢喜就可以。以后即使你每天都在皈依的，你每天晚上我是给你阅读的那个里头，就是跟你讲你每天都要自信三皈依的，问题是出发心，那个第一次的出发心啊很重要。所以人啊，刚开始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出发心也是很重要的。人出发心不好，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做生意的那一天开始啊，出发心不好不行。这个合伙的人出发心一开始不好不行，一定要出发心好啊。所以这个子女要结婚，父母亲跟他讲的话，出发心很重要。只是你要做一个事业，那做事业的那一天的出发心很重要，因为出发心影响他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在这一品经里头，这个佛陀啊，他讲这个出发心的问题啊，那么你知道佛他特别又谈到了我们对于啊佛的系念的出发心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念佛，这个念佛的出发心，就等于学佛的出发心。所以念佛的法门哈、啊，虽然到了中土以后啊，这个隋代的智者大师，他融合了啊这些早期。啊，这个啊，阿含里的佛所讲的，他最后把它归成哈、啊，叫五方便念佛门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五方便念佛门的，这个五方便念佛门，其实它是要在你念佛的那一学念佛的开始，就要种下这个五念佛门的这个出发心才可以的。所以这个，所以五方便念佛门呢，我们过去讲过说，一个是称名念佛沙妹门，是你念的佛的名称称名念佛；一个观相啊念佛沙妹门，它是透过观相来达到念佛的；一个是摄境唯心念佛沙妹门，是我们 啊，有如自己啊，我们的心就有如在极乐世界的境界一样，这样去念佛，念佛沙弥们。那么第四个呢，那么它叫做心境距离沙弥们，就是我就从心里，我的心里头没有佛，境里头也没有佛，它完全入于空无，这个是自信念佛的开始。那是第四个是心境距离沙弥们。第五个呢是性起圆通沙弥们，是真正见性的那个部分沙弥们。其实这五个并不难，这五个并不难，你不要把五个，要把它记成五个很困难，你把它记成一个就好。一个是什么？是我是先观佛像，我看了佛像的时候我就会念佛名，是不是？我看了佛像的时候我就念佛名，我念佛名的时候就同时有相想，我想着那个佛像，把心专一，有如在极乐世界里头，你开始念佛。前面这三段都是用有门进入念佛的，可是后面两个，一个呢是心境距离，也就是心境寂敏，这两个都要泯除的。这个是已经，这个是一个行动，是你心要离开你的心，你不必刻意去练，你也不需要着在那个境，你心里面已经回到你安静里头来，这样念佛。到第五个的时候呢，它是性起圆通，是开智慧的念佛了，是我们的智慧真正得到被开启出来了。但是其实它只有一个，只是过程上是念的名字看着像，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念的佛，念的佛名看着佛像，然后我们开始才设这个心，是不是？才设这个心，所以设境为心，用我的心，然后到这里都是有门，进入空门的时候就是心跟境俱泯，这两个都要离开，然后起性圆通，我们自己真正从内心里头看到自己的自信，是用这个当出发心的。所以佛啊，在讲出发心的时候，那么在念佛门里头一样有出发心，这出发心就是五方便门的出发心。你从这里出发的时候念佛，就会啊如佛在，而且我们自己也容易开悟。所以念佛并不是说只有坐禅才开悟，是念佛一样会开悟的。那这就是我们讲到所谓啊人的这个出发心的问题，念佛也需要出发心。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延伸到几个点来看看啊，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间里头，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人的出发心，尤其是小的时候，父母亲所种下去的，对一个人的影响就很大很大了。你看啊，有一些传，你如果好好去阅读传记，你会发现啊，这一些在他们的人生过得很成功啊，也在这个人世间里做了完好布施的人，这些人啊，他们在早年的时候都曾经种下一个很好的出发心，是很奇特的。你看啊，爱因斯坦啊，他在讲他在谈他自己的时候，他总是不忘了谈一件事情，他说我其实对于这物理跟科学的兴趣是在于我是在那个幼年的时候，在他还是很小的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送给了他一个指南针，就是这个指南针，当他的父亲拿给他的时候，那你看他多么奇妙。从那一天开始，他对于这一个物理世界的好奇，他开始了有一个出发心，他对于什么东西他都在观察，他对于这些所有物理世界的现象都充满了新奇感，那是出发心来的。我们看到啊，说这个艾森豪写他的传记， 艾森豪讲过他自己讲了一个，因为我把他归纳，他也是他的出发心。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父亲带着他们，母亲呢带着他们，有一天就在那里玩桥牌。那一天他手气不好，抓起来的桥牌的这个牌不好，所以呢，他就边抓到这个牌呢，已经几前面一局也抓得不好，这一局也又抓得不好，所以他就在那抱怨：“我真倒霉。”这个牌怎么能打，真倒霉，他在里很不情愿，心情很不平静。他的母亲听了他抱怨了，抱怨连连的时候，他的母亲把牌放下来，然后正襟危坐跟他的孩子讲，他说：“孩子，你懂得不懂得打牌的道理，就是打牌的出发心，你懂得不懂得？所谓打牌，就是不管你手上握的是多好的牌，或者是多烂的牌，就是要把你手上的牌发挥到淋漓尽致，这就叫做打牌。孩子，你懂吗？你要打，那你就好好的打，不打你可以放下。”接下去这个妈妈又跟孩子讲：“人生也是如此，你得记得，我们只能够根据自己手上所握有的这些条件，这些资粮，好好去生活，发挥创意，把它打到淋漓尽致，这就是人生。孩子，你懂吗？”我看了这样子的传记对话，我觉得他们的父母亲是很懂善巧，把一个人的出发心点出来，哇，这点得这么淋漓尽致。艾森豪他怎么说？他说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战线，尤其是他们加入了这个英国开始作战的时候，对德先战了以后，那纳粹的飞机简直就是，他们刚开始根本就是靠着就是借英国的那些基地啊，所以才有诺曼底登陆啊。但是每一次都被打得一塌糊涂，即使登陆了以后，有好几次被德国几乎好几个地方都被打的被歼灭掉的。他每一次碰到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他说他的母亲的话就会言犹在耳。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战争？战争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要把手上有的，不管它多坏，你一定要把它的各个条件要把它运用到淋漓尽致，任何一点一兵一卒都要用到淋漓尽致，而不是随便去打的。”所以他自己也有过这样子的反省，那是出发心了。人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出发心，那是父母亲引导的，或者老师引导的。出发心并不是刚生下来一岁给的，有的小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得到，有的小孩子可能七八岁的时候得到，他总得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他才得到那个东西，他才得到的。我们这个有时候这个没有那个得到那个出发心的启迪，我们人生的智慧发展不开来。所以佛呢就开始说法，用佛法来打开你的出发心。所以你开始来闻法，你开始愿意在把这个佛法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既是修行，也是生活，也是工作。然后你要注意，学佛的出发心是什么？要把这个出发心用到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家居、你的待人，要把它放进去，就是那个出发心。可是有人学佛的出发心是 我希望佛啊，你给我好运道，你让我能够赚钱，这就是出发心。可是有的出发心不是，是佛啊，你让我真的懂得如何就我的人生这么多资粮，让我有更多的智慧，把这个人生过得更好，让我有更好的慈悲心，在这个人生里头大放异彩，这是佛。其实佛的出发心是悲智双运的，而不是要赚很多钱的。赚很多钱的事情也佛也并不反对，但是这些事情他都交给观世音菩萨去办。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出发心是什么，是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应，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他是三十二应。为什么说求男求女你都通通去找他？他有时候当妇产科医生，有时候当老师，有时候当，那就是看他怎么做。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出发心就是救苦救难，就是这样。他也慈悲跟智慧的发展，但他的工作就从救苦救难里头去发挥他的悲智双运。你呢，你学佛的出发心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才可以，你的人生才会丰富。你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人生要完成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我大体上不错，我至少我两个东西哈，这两只腿都很健康，一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这两只腿都很健康。我靠这两只腿，就是观世音菩萨没有开车子来接我，我也有办法去，那才是真本事。所以学佛就是这个样子才对的，那是出发心。你出发心是就近的心，出发心不是要你逗留在这个世间的心。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特别去解释这个世间跟出世间，也是提醒各位你要注意，你的出发心必须是正确的才可以。人的出发心是这样子的。有一位这个小姐，一个姑娘要结婚了。这个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妈妈呢就教女儿，她说：“女儿，你到了那边家里去，你也不能什么事情想过软土深骨啊，什么事情啊太软弱了啊，也不能人家叫你做什么东西你通通都做，将来你什么事情都揽在你的身上来，女儿你就会受苦了。那个家是一个大的家庭，什么事情大家分着做才对，不是啊这个你自己啊这样做的。有时候有些东西来，你不要通通都揽到你身上来。”女儿听懂了啊，谨遵母命，结了婚。她结婚一过门过去那边了，她现在开始发挥她母亲告诉她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哈，不修天婚之类哈，以后都跑到这边来。所以她就跟人家起摩擦，她跟别人起摩擦，她跟先生之间也起摩擦，跟先生起摩擦，这个婚姻就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这两个人要闹离婚了，要闹离婚找我。要离婚了找我干什么？找我就是想不想离婚才找我啊，再找要真的要离婚就要去找律师啊，不是找我啊。他找了我，我给他听一听讲一讲，我后来看是出发心有问题，出发心有问题。所以我跟他们谈过以后，我就跟那个先生讲说，你也不是省油的灯啦，你也在里头加了很多的油跟醋在里头才，但是先生你先离开，我先跟你夫人谈一点时间，我先跟他谈一下，我把他分开来隔开来来谈。我就问，我说你们当时都那么恩爱，是出发心是这样啊？他说对，我们是这样没有错，可 可是 我的先生他根本不体谅我，什么东西都给我，开始就这样子。对， 他觉得他的先生没有照顾他，我听了了解，我也在跟先生谈一谈，先生说这个太太以前我看的是很好，起来家里以后刚才请斗倒哈，斗砍你听吗，斗砍天鬼赶快的，一般一般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整天在这个大家庭里头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我现在我不想跟他做夫妻，两边的家长也都搞进去，所以这对夫妻就显然要离婚了。这对离婚，这对婚姻郑老师也没有救成的，没有救不成，没有办法，他连家庭的人通通都裹进来了，通通都插手了，就很乱，弄不成，弄不成，后来他们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隔了一年多，这位女士又有第二次婚姻，这个女士有第二次婚姻的没多久，婚姻没多久啊，她就开始觉得这个婚姻又不对了，她找我谈，她又来找我谈，然后呢她跟我谈的时候她跟我说什么呢，她说老师，跟我在跟我谈的过程他跟我表白这个事情，说老师我错了，我第一个的婚姻本来没有问题的，我的问题是我的母亲给我的，我母亲教我的那一套到那边去，是导致了我那边一塌糊涂的原因，我现在我的母亲又开始嘎进来在我的婚姻里头，我现在发觉真正的问题点我没有觉察到，我母亲她发的心错了，就是我在跟她谈话以后她讲出来，我说那你已经知道这个点在这里，那你就把你母亲以前给你的那个发那给你的那些错误的信息丢掉，你好好经营这个婚姻啊，要注意出发心这件事情就是影响会这么深，他的母亲只是跟他讲这样子一段话而已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可是各位你们应该清楚，我以前在这里讲过的，我们的传统的婚姻有一个婚礼，这个婚礼里头就在那个婚礼当中通通都是在教出发心的，结婚的出发心的，你看这个女儿要跨出门上轿的时候，现在叫轿车了，不是轿子了，然后从家里走出来要跨车的时候不可以回头，为什么不可以回头，就是我去绝对不打，绝对打保票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绝对不回头的，我如果有什么苦有什么承担，我会自己会努力，我不会来再回来找父母亲的，他是对女儿是这样子的，其实这并不表示对女儿好像公不爱她，这父母亲这个话讲不出来，你因为跟父母最亲了、你出去有什么事情常常来跟父母亲讲的时候，父母亲自然就会反应，就会加进去了，所以在传统中他用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媒人来讲的，你要注意啊，意思就是不回头的意思哦，要决定要做一个好的婚姻才对哦，这样告诉他，你一出了门的时候啊，那个你弟弟拿了火把在烧你，就是希望你赶快走啊，不要再回来，然后你这个时候呢就要下定决心，你要把你的扇子丢下来，扇子丢下来的目的是叫弟弟你用扇子把那把火给扑熄了，这下子还不止如此，平常待字闺中的那个香罗帕也把它丢下来，为什么，我去经营一个家以前的那个袖子都这么长，我用袖子擦汗已经可以了，用不着那个香罗帕了，我用不着了，我连扇子也不用，我用捏着金头水啊， 就是以前农业社会它表达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种出发心。所以以前的坚贞，老实讲，就历史看起来